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好久没有讲哥林多前书了，因为过年这段时间我们年终感恩见证，有前两个礼拜我讲今年的经文。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已经讲完了，可是我本来应该进到第五章，可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觉得前面几章还有两三处经文我想要跟大家再分享。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一起读：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再一遍好吧，连第二节一起读吧。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里讲基督的执事，这个执事这个字在希腊字里面，它是一个服侍的人的意思。它跟一般在新约圣经被许多次被翻译作执事的字并不完全一样，可是这里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字在有些地方被翻译作差役，像约翰福音第七章提到法利赛人公会他们派来的差役，就是一个仆人，一个去帮忙跑腿的。主耶稣在面对审讯的时候，他对比拉多说：“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为我征战。”那里的臣仆用的也是这个字，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被差遣这样的一个仆人。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称呼马可的约翰，就是后来写《马可福音》的约翰，他年轻的时候很火热，不过曾经临阵逃脱的那个马可，他又叫做约翰，不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约翰。称呼马可的约翰，他在那里说他做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出去宣教的时候的帮手，这个帮手用的也是这个字。还有当主遇见大树的扫罗在大马士的路上，后来主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而且给他一个托付，他说：“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在那里做执事也是这个意思啊，要成为神的仆人。另外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提到大卫，说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不是二十二节，十三章三十六节，服侍的那一世代的人，那个服侍用的是也是这个字。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提到，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和他的同工的需要。他意思就是说，他不只是传道，他支帐篷所得的钱，他不只是自己生活，还能够供应他的同工的一些需要。这供给他们的需要用的也是这个字，所以这个字有多方面的被使用，意思都很接近。可是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字，因为它是从两个字合起来的。这两个字就是从 under， 英文叫 under， 就是在下面，跟 rower， 你们知道什么叫 rower？ R-O-W-E-R 就是划船手，划船手有的时候叫 oarsman， O-A-R-S-M-A-N， oarsman 这是划船手的意思。 under 加 oarsman 合起来就是这个希腊字 huperetes， 这个字意思就是在下面的划船手。古代的船在罗马帝国时代，希腊跟罗马那时代的船他们当然是用划桨的，一方面上面有帆，可是要跑得快，还有桨手在那里划船。有的是战船光靠它的帆风力一定不够的，因为有时候需要跑很快，有时候需要很明确的转弯。 所以他们需要有人来划船。那划船多半都在舱底，大一点的船他们有时候有三层的划船手，你知道有三层，也就是都在水面下有三层。那通常最下面那一层最辛苦啊，很可能是奴隶，那个时代有奴隶制度，很可能是奴隶在做的事情。如果你看过我们小时候的一部影片，好莱坞的一部影片叫做 Ben Hood， 就是宾汉，我们中文翻译的宾汉。那部影片里面那个犹太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公子，后来被罗马他自己的朋友有一点陷害，也不算陷害了，无论怎么样他就被判为去做奴隶。他曾经在船底划船，他们都还上了手铐脚镣的那个也许蛮写实的，那个时代有像这样。当然有一些划船手不一定是奴隶，他们可能也同时是水手可是最下层的有可能很多都是奴隶。那他们常常一直讲就有三个到五个划船手，因为不是像我们在外面划船玩的那一种一个人就拿两只桨，因为那桨很长，力量很大，要使动那么大一艘船。所以这样如果他们三层的船，大一点的船，有的时候一共有也许有200位划船手那这些划船手当然他们在划，不像我们一个人一部小舟就自己一个人划，想要怎么样做都可以，要转弯什么都可以，不是的。那个时代的战船，那些划船手一定是要听上面的指挥，对不对听上面的指挥。圣经里面提到我们做执事，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意思说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划船手，所以我们是奉命来做所有这一切的事我们应该常常记得我们活在地上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做什么，我们是遵行神的旨意，也在他的带领底下，他是好牧人，羊听他的声音，他也在前头走，我们跟着他，我们是跟随他的。所以那个船长是耶稣基督，我们是在下面的划船手。保罗自己就是像这样的人，你看到他蒙召要成为一个外邦的使徒，他就顺服就去了外邦只要没有人传福音的地方他就去。可是当他第一次宣教旅程结束，第二次出去宣教的时候，他探访了第一次宣教旅程建立的教会之后，他就很自然的继续往前面去。原来在加拉太，如果你看地图，他再往西边去就会到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西半部。当他要往那里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不许他这样做。很有趣哈，这个人，这个如果你知道一点保罗他早年的样子，你就知道这样一个人会这么敏锐的让圣灵这样带领他是很了不起的事，因为他是一个意志坚定很清楚知道他要做什么事的一个人。可是他成为一个像划船手一样听命行事，所以圣灵不许他就没有去，他就很自然往想说神也许要他往北边去，他就往北边的庇推尼去。圣经记载说再一次说耶稣的灵不许，又再一次的禁止，第三次他就过海到爱琴海的一座岛上面，就是特罗亚。这一次神在主在后面给他说 Amen， 给他一个马其顿人的意象，推一下他就往前去，就到了马其顿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教会等等，那是欧洲的境界。所以神的安排要先把福音传到欧洲，也许这样也很好。我们讲过，有一次我听吴勇长老讲的很有意思，他说神 没有让福音先往亚洲传，往中国这边传，先传到欧洲，可能有一个原因。他说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遇见好的东西就父传子，子传孙，就这个像秘籍一样就不外传了。可是欧洲人他们比较有分享的心智，确实是这样。你看后来这些宣教士他们怎么样愿意撇下他们的家园啊，到东方来，都比他们生活水平差非常多的地方啊。我们东方人通常比较不是这样，可是新的时代啊，我们都期待东方人能够也能够这样，对不对？愿意分享。那我们是在下面的划船手，主是船长，这个是划船的第二任院长林道亮牧师，给我们讲这一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把这一段话，把这个执事这个字，在下的划船手这个字，跟另外一个字是相配，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门徒称耶稣是夫子。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他们称他为夫子，那是彼得说的，因为那天彼得整夜打鱼都没有打到什么，主清晨坐在他的船上，教训人。后来主就讲完的话，主就叫彼得把船撑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就说：“夫子，我们整夜打鱼都没有打着什么。”可是后来他依从主的话，就下网打鱼，就网住了许多的鱼，甚至装满了两条船。这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前面所讲的话。在那里，当彼得用夫子来称呼主的时候，那个意思有主人的意思，有老师的意思，也有指挥者的意思。而且很有趣的是，那个字，是从两个字合起来的，就是 on 跟 stand， 就是站着跟在上面这两个字合成的，要 stand on， stand upon， 站在上面的意思。所以很多年前我听林道亮院长讲到这两个字的对比。他说一个是站在上面的，那是夫子，那是我们的主，一个是在下面的划船手，所以他就把主比为船长，我们是在下面的划船手。也许当年保罗他们用这些字眼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在船上就好像教会是一艘船一样，我们的主是船长，我们是划船手，站在上面的是船长，他负责指挥。所以在教会里面负责任的也是主，我们不需要太操心这些事。在儿童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说，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你们会唱这个吧？来唱一遍听听看。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怕风浪，直到岸的天涯。还有下面呢，鸭鸭要回家，鸭鸭要回家，要住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岸的天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当初门徒并不懂这个道理。那一天主跟他们在船上，对不对？他们遇见很大的风浪，门徒根本忘记主在那里，他们全心在那边辛苦的摇桨，辛苦的在那里对抗风浪。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渔夫，可是他们弄得快要船都快要沉了，就在那个时候才想到主好像在船上，然后去找主，发现主在睡觉。我们的主很厉害，在那种情况也睡得着。马可福音特别说他是睡在船尾。如果你看过船遇见风浪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浪高的时候升起来，浪低的时候这个船尾差不多被浪吞灭了，对不对？就像你坐车子，怕晕车的一定不要坐车子的后面，要坐车子前面一点。我不知道船会不会有一点这样，在最后面的心结心结这样上下起伏一下，可能在船尾特别的厉害。我们的主老神在在，他睡觉。 需要门徒去把他叫醒。圣经好像就只有这个地方提到我们需要去把主叫醒，我想主在那里也许要表明这一件事情，让我们记得说他在那里。有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把他叫醒，当然不是主不照顾他们。其实如果你真的认识主在你的船上是什么意思，你不需要叫醒他，你也可以安稳，对吗？对吧？他在那里就够了。我很相信弟兄姊妹，我们依靠主，我们应该学习的事情，不是当我们遇见一个难处的时候，我们学习说我现在怎么样祷告，能够主能够垂听我怎么用什么话，我们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迫切祷告，进食或者通宵祷告或者怎么样，看看主会不会垂听。不是的，我们如果你要这样过这种生活，随便你。可是主给我们的福音不只是这样，主给我们的福音是你要更多的去认识，是我们这个人要改变，我们更多的认识说主与我同在，主在我的里面。如果你是在一个侍奉里面，主在那个船上，你知道主在船上，你应该让这个意识那么深刻，那么真实的刻印在你的里面，到一个地步无论遇见什么你笑一笑就好了，你知道主在船上不会有事的，对吧？所以我说你真的应该追求的是对主的认识，而不是如何祷告会看见神做工。听懂吗？我再讲一遍，你真正应该追求的是对主更多的认识，追求认识主，寻求他的同在。我不是说只寻求一种感觉而已，而是寻求对他同在的意识，以至于那个成为你生命里面深深刻在你生命里面的东西，对你来讲那就是很真实的，主与我同在。你不需要去很困惑问人说主为什么怎么样，哪有这样。你如果那么知道主在你的里面，你有必要去问别人主为什么怎么样吗？你去问他不会，他在你里面，对不对？你如果对神的同在的意识那么明确，那会很不一样。所以圣经说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诗篇第九篇第十节，真正认识主的人就会成为依靠神的人。诗篇九篇第十节，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这样讲，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你真的认识神，你就会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主，那是你追求的目标。新的一年我鼓励大家，新的一年要更好的读圣经，对不对？不是只多读几遍而已。我希望你记得，如果你前几个礼拜不在，想办法拿到我们那个录音，因为我觉得那是很要紧的事。我觉得这是今天这个世代所需要的事。事实上我觉得那是先知的话，你应该要这样做的。我提到神圣的诵读，自古以来的那种那样浸淫在神的话里面，以至于神的话变成好像我们的语言一样，变成我们生命的习惯，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你还记得我们怎么样神圣的诵读？第一个是什么？诵读，对不对？然后呢？第一个诵读，第二个是 meditation 默想，第三个是 prayer 祈祷，第四个是什么？默观 contemplation， 是不是？那个意义跟我们讲等候主是差不多的。如果你不太记得，你总记得牛吃草吧？有人用牛吃草来做比喻，对不对？吃草就像诵读经文，你不要只是看圣经哈，圣经通常不是用看的，是用读的，好吗？把它读出来。神的话应该放在口中的。圣经里面提到，最第一次提到神的话显明出来是用说出来的，对不对？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要想办法把它说出来，好吗？如果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旁边有人，你可能你会干扰别人，那么你可以不要出声，一样可以是读圣经。虽然你不出声，读圣经跟看圣经还是不一样，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在心里面把它读出来，最好读的有韵味，好像在吟咏诗句一样，那样读它，那就是自古以来教会最 普通的最平常的读圣经的方式，诵读，就像牛吃草一样。你知道牛吃草是要花一点功夫的，不是人家割好草给他吃，是在地上的草要用力拔的，对不对？你看过牛吃草是不是？后来讲到梦想跟祷告，那像牛在咀嚼跟反刍一样。上一次我还表演一下牛怎么样咀嚼，有年轻人跟我说：“曹牧师，你大大的破坏你的形象。”我觉得破坏那个形象很好，希望你得到很深刻的印象。牛咀嚼的时候不会只是上下这样咀嚼的，会这样吃，对不对？你读圣经的时候试试看，不要只是好像一根肠子通到底，就是那样，让神有机会把神的话语也许另外一个思想放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办法这样做，你要学习这个，这是我常常提到的。我常常觉得读圣经的经文最优先的参考书不是那些解经书啊、注释书，不是的，而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也许另外一个好的 translation。 中文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译本，比方吕正中译本有一个新译本，你都可以参考。如果你懂得别的语言，你有日语圣经，你有英文圣经，有德语圣经，你找一本好的这样的经文，你去有一些经文你想要对它更多有认识，你去读一下另外一个译本，它的翻译可能有一些地方不完全一样，会给我们一些新的想法，这样我们会对神的话有更深刻的认识。然后牛吃了草以后，它就会躺下来慢慢消化。他们用这个比喻来讲到默观，就是等候神，更安静的，可是不是在那里晒太阳而已，而是注视耶稣，很安静在他的面前。新的一年常常这样做好吗？我希望你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时间，每一天啊，不要不是为了赶读经进度，都有这样的时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因为所有神的心意，神是怎么样的一位，都写在这本圣经上面。罗马的战船，当他们划桨，有在划桨的时候，在那个桨手的前方，一排一排的桨手两边都有哈，这前方一定有一个人坐在那边或者站在那边做什么，你知道吗？打鼓。其实你懂这个事，因为你看过龙舟比赛的话，他们有一个人在那里打鼓，对不对？对吧？那是按着那个节奏你要滑，要不然这个人在滑的时候往前推，另外一个在往后拉，怎么滑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要留意，对不对？不要一个人在往前推，一个人在往后拉。我刚提到那个宾汉那一部影片也是这样一个人在打，而且你会注意到那些桨手在鼓声的震动底下，他不只是因着那个节奏知道什么时候要怎么样滑的那个韵律，而且那个鼓声会震动他们的心跟他们身体，他们就那个东西就会很自然的，他们会按着节奏在那里滑，好像那个鼓声震动的不止他们的心，也他们身体，以至于他们就是变成很合一的、很化一的、很自然的，就可以滑得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形容。我知道那个是什么，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也是这样，圣灵高摩我们运行在我们身上充满我们的时候应该是像这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圣灵如果像涌流的江河，它也有波动，对不对？它也有韵律，不是吗？事实上是这样，当圣灵充满我的时候，常常让人可以有音乐的天分，可以唱出灵歌，像这样，所以它是有韵律、有节奏的。我们的圣灵是这样的一位，他是真实的缪斯，就是希腊神话故事里面的缪斯，他是真正这样。当我们感觉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甚至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好像似乎一切都整齐了，你很自然，你站在那边，你心是笃定的，你知道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走。如果你正好有一个任务在前面，你就会知道神一定会做工。那是我快要四十年来，我知道那是什么。任何时候服事，只有这样我才会觉得安稳。我不会因为已经预备好一篇讲章，或者是安排好一个活动，我就很安心。不，每一次真正的面对他的时候，只有我们里面很清楚的、新鲜的感觉到圣灵的高摩、神的同在，会使你好像很想俯伏在地，你会觉得一个力量在那里，就是像那样的情况。也许有的时候像人家形容的，好像有一张厚重的毯子盖在你身上。当你觉得这个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就会觉得神一定会做工。我的后来看见什么果效都不会动摇你，你知道神一定会做工。而且当你做完的时候，你里面是饱足的，是肯定的，应该是像这样。我希望你懂这些事。这不是只有传道人才需要的，可能这就是刚刚我们唱的诗歌的意思。他说，我必要得救主同在，因不敢自己独行，必在确知有主圣臂环绕四城，好像他的手臂环绕我们，好像城墙一样围绕着我们。很好的形容，那是荣教士在世的时候蛮喜欢唱的一首诗歌。我必要得 I must have Jesus with me， 我必要得救主与我同在，一定要有神的同在，我们心才安定。他说，如此我方免忧惧，可任他随意引领。确实是这样，我们当我们这样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一定会做工。我想到十七世纪那个建立贵格会的那个 George Fox 弟兄，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可是他遇见神，他对神那么认真，他常常被圣灵充满。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人一般的教会不了解他所做的，他受很多的逼迫，他一生有好几次下在监牢里面。可是你读他的日记，我们今天有他的故事，因为他写的很详细的日记，他很多次他都很平静的这样写，就是他感觉到神的大能掌管一切，所以他就提到那些人就被神的大能所约束，神的工作就往前去。他常常这样写，好像应该是这样吧，神的教会应该像这样，有主在你的船上，不是吗？这样一个稳定的力量。前两天有一个姊妹写信给我，我们也征得她的同意，我也不告诉你是谁。她提到她工作形态有一点改变，不是她很喜欢的，可是她说还好平常有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教导，我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看重工作的内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没关系，我注意的是在当中接触到的人事物，希望能够有更良善更美好的互动。写得很好哈。那开始从我们通常都只是在意抱怨我们工作怎么样啊这些，他说我慢慢的觉得重点不在那个地方，所以无论环境有什么改变，就都觉得很好。他说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吧，有好的也有坏的，难过的时候就尽量多安静一下。他说有一句话说，直觉跟感应就像一条鱼，要水清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我不知道这是谁说的，可是很有趣的话。他说我们的直觉跟感应就是我们会自然知道该做什么，要会像鱼一样，水里的鱼一样，当水清的时候就容易显出来，你才看得见。可是我们都知道要水清有时候就是要等一等，对不对？ 你不要现在正在浑浊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人生没有希望，就到处去寻求帮助，做这个那个。不，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安静，你知道神会介入，神会掌管，水总是会清的，我们应该相信这个，对吗？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段经文，人应当依我们为基督的指使。我们是划船手，主是船长。请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第四章第九节。一起读，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保罗说他们使徒，一方面他是教会的领袖，可是他说神常常把我们列在好像末了的地方，把我们放在压舱的地方，这跟刚刚做划船手一样，对不对？在这舱底，所以一整艘船能够运作跟他们有密切的关系，那是做根基的。可是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后面那句话，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保罗很清楚地讲，我们世上的生活像一台戏一样演戏，我们中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演戏高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天生都懂得演戏的，小孩子很小就懂得演戏，完全不用教，他知道怎么样装假，他知道怎么样转移你的注意力，很清楚这些事。所以保罗说我们在世上成了一台戏，这再贴切不过的说明，因为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本能，天生的。你看那些电影明星、电视明星，他们有可能在自己现实的生活上婚姻非常的混乱，在男女关系上很混乱，他在戏里面有可能演一个正直、圣洁、诚实、有爱心、温和的一个人，对不对？当你真实演出那个角色的时候，难道没有感觉到圣洁、尊贵的美好吗？如果他没有那种感觉，他怎么演得出来？当你感觉到这个，你不会因此被塑造，也逐渐变成那样子的人吗？所以希望我们这样，所以他要我们留心我们演什么。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现在团契常常办一些福音营，现在还有，我们都为那个聚会祷告，邀同学去参加，在聚会中继续为他们祷告。那他们也安排有很好的讲员，有一些很好的内容。有一次我忘了为什么那次营会有这样的安排，好像有一个时间，一个下午还是怎么样，有一个戏剧。那个戏剧那个辅导就安排了要演浪子的故事，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个故事，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循规蹈矩在家里工作，小儿子常常心在外面，后来分了家业就跑到外面去过浪荡的生活，后来把钱财都耗光了，就非常贫穷，后来有一天醒悟过来，想要回到父的家中，他觉得很惭愧，可是父却张开双手迎接他，恢复他的家里面的地位。主在讲到福音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些辅导在安排这个时候找了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同学演浪子，就那一次的福音里的戏剧，后来那个浪子信主了，那最后一天做见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很好，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好好的演一出戏，你所演的会在你身上塑造美好的东西。我还认识一位弟兄，他现在是我们板桥锡安堂的牧师，他在读清大的时候，他在新竹锡安堂聚会，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信主，可是 他对于在聚会中好好的赞美这些他有一点点保守，他现在不是啊，已经很多年不是，可那时候他有点保守，也不太习惯那些事情。后来有一次教会可能有一个什么聚会，他们有演戏，他们那一次演的戏跟大卫有关，包括大卫迎约柜进来的时候，大卫就在约柜面前极力的跳舞，他们找他演大卫，所以他一定要在约柜面前极力的跳舞，就是那样。那一次之后他就整个人释放了，以后就被圣灵充满，就非常释放。也许你也应该要这样。当然如果你演的是反派角色，你不要变成那个样子，那是教导我们学习不要变成那个样子。弟兄姊妹，我们本来是堕落的，我们本来是污秽的，可是神赐给我们一本剧本，让我们可以在地上演这一出戏。这一本剧本就是我们的圣经，里头有别人的角色，也有我们的角色。神在圣经里面把我们写成耶稣人，把我们写成正直的民，称他的百姓。其实他百姓当时外面的样子一点都不像，可神还是称他们为耶稣人，称他们为正直之民，因为他写的剧本是这样。神称我们是亚伯拉罕之子，对不对？信心之子。可是我们哪里像？我们一点事情我们就摇摆，可是神还是把我们写成这样。你要好好的演，弟兄姊妹，你读圣经是要这样读的，要把它放在你的身上，要浸没在其中，要进入里面的角色里面。我自己早年读圣经有许多年，我从圣经里面的人物得到非常巨大的祝福，那个是我所有灵命追求的最主要的根基，当然一直到现在。神把我们在这个剧本里面写成信心的之主，亚伯拉罕的子孙，把我们写成尊贵像大卫王一样，称我们为他的儿女。如果你照剧本演出，剧中的角色就会逐渐的融入你的生命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再一次的说，让我们新的一年更多的融入神的话里面。你一定不要只把它看成一些规条而已，圣经像剧本一样是一个艺术作品，你也可以说像一个神剧一样，要融入这个艺术作品里面。你知道人选择的脚本，神选择的剧本，人选择的剧本会决定我们的感受还有身体的反应。所以你去演出他的时候，你很难说那是虚伪的。当然剧中的角色有一些东西是假的啦，你如果在剧中被枪打死了，不表示你就死了，可是另外他并没有那么假。如果你真的进入里面的角色的话，在这一方面我觉得美国第42吗，40几任总统 Ronald Reagan，雷根是各种翘楚，你知道他以前是好莱坞演员出身的，对吗？后来他成为加州州长，我们现在的加州州长也是演员阿诺斯瓦辛格。后来他雷根竞选总统，成为两任的美国总统，也成为20世纪最有名的总统之一。他特别在美国有一点在走下坡的时候，他提出的口号要让美国恢复强盛，很表达很乐观的样子。他本人是不是乐观我们不知道，可是他很会演戏，他很懂得怎么样演戏。可是你不觉得吗？如果你演，你用一辈子的时间都演同样的戏，你很难说那是假的还真的，不是吗？我想他担任总统的时候，他决心演出一个勇敢乐观可以成为美国人的榜样的一个角色。我们都记得他担任总统80天是不是以后他被枪击，子弹打他的胸部，那个时候他在 叫进车子里面，是不是在车子里面还是快要出来的时候，那他好像是正要走出车子要进一个建筑物，当然随护赶快这么严重的事赶快要来扶他，电视镜头好像有这个镜头，他把随护推开，他不要，他自己勉强的站着，勉强的带着枪伤走进那个建筑物，等到不在大家的面前他才两腿一软才快要倒下去，别人来扶住他，他不要在人家面前表现出那个样子，他要让美国人看见的不是一个这样一个软弱的总统，那是他的演出。据说当他的妻子 Nancy 来赶到医院的时候，他给他讲的话是说，亲爱的，很抱歉我忘了闪躲子弹了，他好像还在演戏。后来当医生要给他开刀的时候，他跟他们讲，他说我希望你们都是共和党员，你要是共和党的。那些医生的回答我觉得很好，但愿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是这样，所以医生说，总统先生，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共和党员。如果你一直扮演像这样的角色，迟早呢还要变成你的，那就是神想要我们有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你现在是可能是学生，是一个家庭主妇，是一个公司的职员，你是一个宣教士，那也只是戏里面的角色，在天堂没有这种角色，你知道不知道？你真实的身份还在显明，你有另外一个真实的身份，在这一方面，卢易斯讲得很好，写《纳尼亚传奇》的卢易斯提到伦敦四个跟平凡的家庭里面很平凡的小孩，两男两女那两个小孩，那四个小孩，他们虽然那么平凡，可是在某一个地方，在另外一个世界，在纳尼亚，有四个王位多年等着他们，对不对？等他们坐上去，那王位是他们为他们预备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你有没有常常知道，你正在扮演的角色，那只是戏里面的角色而已。你不要过度的被他所抓住，不要用那个来定位自己。我就是这样啊，我没有像另外一个人那么聪明，和那么有成就，那么有钱，那么怎么样？不要这样想。你有另外一个身份，在某一个地方，在另外一个世界，有王位在等着你。这不是童话故事，这是真实的。我喜欢讲一个例子，你们都听过，就是有一些人喜欢在车子后面弄个贴纸，我们东方的弄贴纸都很没有创意，就是耶稣爱你啊，虽然都是很好的话，美国人比较有创意一点，他们有时候会放一些很有趣的文字，不过那个有点危险，你看那个贴纸觉得很好笑，小心撞上它，分心了。有一个人开一部很烂的车子，就人家形容的除了喇叭以外什么都响的那种车子，反正很烂就是。你知道他后面贴了什么贴纸吗？他说我另外一部车是法拉利，不要瞧不起我，另外一部车是法拉利。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我们有另外一部车是法拉利，当然法拉利算什么，我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是王的孩子，对吧？哎，你要真的这样想啊，那才是真正我们的身份。你现在在做什么是剧中的角色。可是弟兄姊妹，主就是借着我们这个角色要塑造我们的那个身份，你知道不知道啊？你如果在那里要做王，你现在在你的身份里面，你要像一个君王一样。那个君王不是管辖别人那种君王，而是能够管理自己。你真的能够管好自己的脾气，那个叫君王，对吗？无论什么环境。所以当你环境变迁的时候，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姊妹讲的，你就慢慢觉得我做什么不是最要紧的事，而是我如何在里面生活。可能现在主 量给我新的那个角色，有新的进展在那里面，我仍然像一个君王一样，那个东西会在我里面塑造的东西才能够带到永恒去。好好的演好那一台戏，入戏一点，不要只游戏人间，尤其年轻人不要受这个世代的一些风潮的影响。不，我们生命有清楚的意义，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我们可以很积极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自己很多年来无论做什么，我总是全心全意的做，不该做的事就不要做，该做的事就全心全意的做。有的时候该做的事并不是我喜欢的事，不是我选择的，可是我必须去做，我不会因此就讨厌就这样，不会，该去做就去。有时候一些场合并不是我喜欢的，可是我需要去我就去，而且去我就全心全意的期待在那边仍然可以看见神的作为。有一些情况你很难说，你觉得说如果人家请你去做讲员，那当然你可以尽情的服侍，有些不是，你觉得可能在那里你根本没办法做什么，那去有什么意义，可是必须去。遇到这些事，我总是相信神总是有办法。如果真的完全没有做什么，我就相信我就是去了，坐在那边本身就有意义，也确实是这样。我们应该是这样演戏就要全心全意的演，你才会得金像奖嘛，对不对？有一个金像奖影后，我已经忘了他是谁了，有人提到他的故事，他演戏里面有一幕戏是他演垂死的一个妇人。好，那一幕演完了，大家在收东西的时候，忽然他们注意到那个女主角怎么还奄奄一息的躺在那里，因为她非常入戏，你知道吗？就她把自己演成真的就进了，所以她需要一点时间才会真正的再醒过来，再活过来。也许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我稍微多讲一点我自己的例子，比方我去一个地方服侍，当然他们要我去讲道或者带领聚会，这些我做好了预备。你知道我常常不只是做这些事，如果我能，我就会做一点 homework， 做一点对他们有一点了解。我昨天去彰化基督教医院他们的同工的退休会，事前我就想办法对他们有一点了解，上他们网站啊，像这样做什么呢？那个不太会影响我讲什么道，可是会影响一件事，就是如果我能够对他们有一点认识，有的时候我借着跟他们谈话容易取得他们的对我的信任，因为他们多半都没看过我，也许这样帮助他们，当我们传讲主的话的时候，他们能够领受得更好。我们就是希望这样，我们不能做什么都应该这样全心全意的。我自己如果受命做一件事，我会尽量做好准备，然后在心里面走一遍，想办法要把它做得最好。我很希望我们都是这样。我知道我们教会有许多人都学习这样做，那是有永恒的祝福的价值。好好演好你的角色。让你在剧中所演的角色的特质融入你的生命里面，当然你要选择好剧本，对不对？我们这只是比喻啦，你不要问我说那如果演反派怎么办。主给我们写的剧本，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演反派的，我们都会像尊贵像大卫王，有信心像亚伯拉罕，忠心像摩西。我们应该从这些人的角色看见自己的影子。所以你要尽量的全心的去演。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在讲另外一个矛盾的事，另外一方面不要过度的卷入戏景里面，毕竟那个角色不是你的真我，所以你在那个角色里面遇见一些好像很痛苦的事，不要过度的痛苦，好像人没有希望，当然不是。你无论在那个角色里面遇见什么， 戏落幕的时候，卸妆的时候，你就恢复你本来的真相，对不对？你会拿到很多钱。当然我们不是要拿到钱，我的意思是说，你将因为你忠心演出这个角色，你将要从主得到真实的赏赐。弟兄姊妹，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万有要照他本来的真实的本相显出来的。你如果不知道那是什么，你应该要来读圣经的，你才会知道。不要整天活在眼睛看见的这个世界，以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不，万物的本相不是你看见的那个样子，多半都不是。一个人漂亮不漂亮，也绝对不是外貌能够决定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可是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万有要照他真实的本相、真实的样子显明。那个时候，只有永恒的植树可以存留。看你身上建造了多少，对吗？嗯，也让我们演好这台戏。第三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2-13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2-13-2节，一起来读。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前面保罗提到说，我造神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所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他立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他警告说每一个人自己要留意你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在你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也许在这个教会我也可以说，我们立好的根基，你自己要小心怎么样在上面建造。你常常去听什么，常常看什么，想什么，说什么话，你怎么样行动，做什么事，你自己要留意。你在上面建造的是不是像金银宝石，是可以长存的，而像草木禾秸一烧就没有了。所以在地上你要留意，无论你做什么，那只是一台戏，所以你无论做什么都不是永存的。我讲了，我刚刚在讲各种角色的时候，我讲到宣教士，你有注意到吗？我的意思说，你即使做宣教士、做传道人，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服事，那个仍然只是戏里面的角色而已，那都不是永存的。你不要过度的卷入其中。所以，如果在其中有失败、挫折，不要灰心，不要因为事出差错你就忧虑，不要因为危险就很那么惧怕。可另外一方面，也不要因为成功就得意过度。不要被你的业绩、被你的成就所惑。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不要累积这些东西，你的失败挫折一定不要累积。以前我们讲过，像那个权力打王贝比罗斯，他每一次上台打、上场打，站在打击手的位置，无论之前有一段时间好像淡季一样，都提不出安打来，更不要说权力打。可他每一次上场，他没有说不晓得会不会又是这样，他从来不这样想。我再讲一遍，他上场他不会想说我已经 五次上场都没有击出安打，会不会又有第六次，他从来不这样想，他每一次站在那里都当作第一次，心里有一个信念，总有一个时候为着我，总会有一个时候来到，总会有，就在没想到的时候击出一个全垒打，以后就连接击出全垒打，他就是这样成为全垒打王的。在很多事情上面也是这样，不要让你的失败累积在你的里面，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日子。为了这个主，他说要涂抹我们过去的一切过犯，不是吗？那是伟大的事。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随时都可以有新的开始。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对自己说，赞美主，这是新的一天，对吧？这会是一个荣耀的日子，美好的日子。可是你的成功你也不要累积，没有成功会有存留的价值的，你相信我。 不要累积那些东西。很多人一成功，他就会想，再下去我要怎么样更上一层楼。不要做这种事。我不是叫你做那么消极的，可是我称那个叫撑杆跳。我们的人生哲学千万不要像撑杆跳一样，在奥运会里面4公尺一个人跳过去了啊，给他鼓掌，然后就去庆功宴了吗？才不会嘞，升到4公尺10尺，对不对？然后再跳，哦，又跳过去了，哇，大家给他欢呼。再来呢，回家睡觉也不会，4公尺20，总要弄到他跳不过去了。你不觉得我们的人生哲学有时候是这样吗？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他考90分，你可以考90分，应该可以考92分吧？等他终于考100分的时候，你可能会说，那你要继续维持，每次都要考100分。迟早你会觉得很落寞的，为什么没有102分这种分数？有的父母更糟糕，会说考100分，你们班上是不是程度不太好？不要这样训练你的孩子，留意他尽心竭力比较重要。嗯，不要撑杆跳哲学，对吧？你知道我的意思。那我刚刚不是叫你不上进，可是你每一次再站在那里，不要让成功累积，你只要说现在有一个机会，我怎么样全心全意的做，就是这样就好了。只有这样的人，他们才能够很安稳的在神的手中，他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些更要紧的事，而不是正在进行的这些事，因为那只是一台戏而已。可是你又要尽力的演出，因为只有这一刻你全心全意的，才会有金银宝石的建造。真正的金银宝石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它不会失去光泽。我告诉你一些奇妙的经验，一个特别的医治，或者天上有金沙掉下来，有宝石掉下来，一个特别的异象，这些通常都只是引起一时的兴奋而已。一段时日以后，你就剩下回忆而已。可是如果你在神一切的作为中，包括那些超奇的神迹里面，或者是在平凡的建造里面，你总是找到神，你总是让神参与在其中，你总是借着这个更认识神跟他的法则，最主要是借着这些你带来一种平静安稳，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对神的认识使你知道主在船上，主在哪，那就够了，那个会带来刚强得胜，那个是永存的。还有这些有没有使你变得更柔和谦卑？一个真的遇见神的人会这样，对人更有体谅，更有恩慈。新的一年让我们期待在这一方面进步，好不好？不要只把成功设立在别的地方，你一定要认真说，我要成为一个更体贴别人，对人更有恩慈的人，让遇见我的人能够觉得舒畅。不要以为你把事情分对跟错比较重要，我想爱比较重要。我不是说不要分对错，可是就在分对错的时候，要真正的爱，有恩慈。像我们的主，他总是讨享叫邻舍喜悦，这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的。这些是永存的，我们有没有继续这样追求主？有一次我在比利时遇见一个姐妹，她平常在聚会都安安静静，我从来没有听过她做过什么回应讲话，或者也很少听她起来祷告。有时候她在聚会里面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赞美神，这个我有听见，可是我很少听她讲话。所以有一次她刻意的过来跟我们讲，她说，你们一次一次又来带领我们，不只是在聚会中，而且催促我们要在生活当中继续追求有神的同在，使我们里面有不震动的果。他说那是非常宝贵的事。一次又一次的，我们应该这样，对不对？真正有价值的事值得我们一再的这样。金银宝石是经得起火的考验，真实永存的 建造也经得起火的试炼。那个可能包括苦难，包括误解，不被重视，你经得起这种考验。我们出侍奉组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常常遇见人的批评，因为我们传讲跟带领的东西在那个时代在台湾有点被看成是瘟疫一样，讲到圣灵的工作。可是另外，因为我们不是只注意外在的彰显，我们引人回到圣经，引人更多的亲近神，所以从一起头就一直有一些人渴慕而且真实的得着。有一些现在都在主的合场上成为很好的工人。一个月前，刚好一个月前，我收到一封信，是我刚侍奉主在宜兰的时候，一起头跟我们在一起的一位弟兄，他是一个在医学院读药学系的人，当然现在已经在这许多年的成功的事业啊。他说回顾过往，能够在那里受教学习谦卑隐藏低调舍己与主同行住在主里面，他说可惜自己的背逆至今仿佛才开始学习一般。因为他跟我们在一起追求一段时间以后，后来离开我们，他有一点意见，有一点离开我们。他说现在我常常怀念在罗东时候的教会，那么充满神的荣耀，肃静静默之际圣灵沛然而降，常沐浴于圣灵的更新里面，充满了喜乐。他说现在我每逢发现有一些聚会太吵杂的时候，他说耳朵便会浮出荣教师的声音说耶稣在这里，你要注视他，要爱他，就是这样。我很多年来我都懂这个道理，我从来不看一时的。有时候有一些人对你有意见，有的时候有一些人觉得另外一个东西更好，我们总是笑一笑就好了，我们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真实的经营宝石的建造总是经得起各种考验，包括时间的考验。后来台湾的教会有更多的人经历圣灵的工作，更多向圣灵的工作敞开，可是许多人走的路线其实跟我们走的并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很好，至少更多的人认识主，更多的人经历圣灵的工作，即使他们走的路线我们不是完全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仍然不是最流行的，我们一直都不是。可是还是继续有人要，所以常常那些要的人并不是游走各处的人，而是很真实的建造的人。我们带领人遇见耶稣，亲近他，遵循他的命令，追求要像耶稣，这个不是常常到处受欢迎。他们通常不会否定我们，可是不一定那么想要，不一定那么吸引人。可是我们所带领的从来没有在哪一个世代完全失去流行，从来没有。有一些东西会炫耀一段时间就没了，可是有一条路，你如果看教会历史，从来没有完全失去流行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而且常常那些在每一个时期要的人，常常是那些尝过了世间许多美味的人，甚至在教会里面尝过许多属灵的盛宴的人，他们后来发现只有这样内在的追求才真的能够使我们返璞归真。这是各地的圣徒都一样，我们在这里你并不因为在我们中间聚会你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我希望你是，可是我没有把握。只有我们真的这样很单纯的要主，才真的使我们的生命返璞归真。金银宝石真实永存的建造常常是内在的。保罗很清楚的说，我们 不是顾念看得见的，是顾念看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亚伯兰追求那将来的城，看不见。宁禄比较厉害，建造起巴比伦来，看得见，而且快多了。世上的城一向比将来的城更快 建造起来，而且更快有规模有成就。可是今天巴比伦已经是荒废了，但是这一座神的城仍然继续在建造着。最后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一起读：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圣经这本神为我们写的剧本，对我们的命运写出了清楚的结局，要叫我们与他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要小心，不要被一路上的景色所惑，好吗？一路上景色其实还蛮漂亮的，神安排给我们恩典。你不要停留在路旁或者走上旁径，你不要完全进入你的角色里面。一般来说，我们每天从事的事情，无论是多么有意义的事，都是情节的一部分。我们也需要卖艺的演出，可是那些都不是目的。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与耶稣一同得分。父怎么样从父怎么样赐给他一切的丰盛，我们也要跟他一同得着。这个字就是跟平常在讲团契相交同一个字，所以那是另外一个方向。我们可以讲是神的目标，神的目标就照我们救赎我们，是要得着我们做他的同伴，在永恒里面跟我们相交。所以你一定要常常记得这一件事，过一个与神相交的生活，好叫我们与他一同得分。颂赞诗选。